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把这两节经文并列起来看呢，他前面是讲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和遵他而行，那第七节他说的生根建造，所以四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个并行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讲了，就在基督里面生根，就是接受基督。那今天我们要思想在基督里面建造，那其实就是遵他而行。那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上一周讲的生根建造，在基督里面生根。那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领受基督的真道。圣经的话，神的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道，我们遵他而行，这是以神的话为标准。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在基督里面生根的那个第二方面，我们就特别讲的是在基督里面受割礼，或者是叫在圣灵里面重生，就是你一个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第三方面我们就讲到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让你的一生呢来跟随神，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那这叫做在基督里面生根这三个方面。那我们打很多的比方，就是建筑工地一样的，就你是先打根基，然后在根基上面建造，如果没有根基也就无从建造。那同样呢，是什么样的根基就决定了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建造。你的根基如果是很稳固啊，你上面的建造就可以稳固，就可以高。如果你的根基都是沙土了，你在上面的建造也不会稳固。那其实在那个圣经里面另一处也特别，保罗也讲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建造，建造的生活，建造的工作。可是他这段圣经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建，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首歌他曾经提到过，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讲耶稣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都是沙土。但是我们讲到那个扎根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扎下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下面就是你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那这条就让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建造是不一样的，他用那个建筑，用那个材料来比喻，你可能用金子、银子、宝石、草或者是木这方面建造，那你就知道不同的，那就有不同的工程。如果有试验来了，如果有一把大火烧过来了，那草木合建的工程都是没办法存住的，你的工程就是亏损。但是并不说你不得救，因为你说只要在基督里面扎下根了呢，你是得救的，但是还是很痛苦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所以说我们得救，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很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但是那不是全部。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如何在这上面建造，就在基督里面建造。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在基督里面建造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这个说在基督里面建造有几个是大的一个原则。那我想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在基督里建造是靠着基督建造，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呢，就是在基督里建造仿佛就是我们在做事，完全是人的工作似的，但不是。圣经里面讲了，你离开了神呢，离开了基督，你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在基督里面建造，其实本身就是靠着神在建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其实多结果子就是一种建造。他后面很重要，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虽然你有雄心壮志，虽然你也很想做一番大事，但是神告诉你，离了他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当我们在世上在基督里建造的，你要这第一个就是靠着基督在建造。那第二个就是在基督建造是为了基督建造，一个是靠着他建造，第二个是为了他建造。那这什么意思？就我们一旦信了耶稣，其实我们一生的目的，圣经的讲得清楚，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谁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在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跟我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也写得很好，说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就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得救，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在基督里面建造，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互相比赛，看谁修得好，看谁修得高，那对啊，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也是为了基督建造，是为了主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这是你的那个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第三个呢，我想到呢，在基督里面建造，就是讲的是我们所建造的要合乎基督的心意，这个说按照基督的样式去建造，这样你所建造的才是蒙神悦纳，而且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我再打一个比方，就是你建一个高楼大厦，你一定要有一套那个规划，要有一套图纸，是不是？你不是随便这样建造的，你先要设计好，先要一个图纸，你要照着这个图纸去施工，而不是随便把一些砖块、钢筋、水泥混到一块，就出了一个高楼大厦，不是。那同样的，我们属灵的建造也是这样的，神已经先给了我们一个图纸，或者神已经先给了我们一个 model， 给了我们一个样式，你要照着这个样式去造。你不是说我想怎么造我就怎么造，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最后造出来大家都不一样的，不是？也没有一个标准，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第一次讲到，今年的第一次讲到，就是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长成的样式，我们要成长，那你长成什么样呢？你不要长成怪一样出来，要长得像耶稣基督那样。耶稣基督是我们成长的那个样式，那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建造的一个模式。就我们应该是照着那种样式来建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样来建造，而且你只有这样，我们所建造的才能够存到永远。那都是那个几个大的一个原则，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读过那个是林肯的，所以这个讲过的是 five people, four people， 那就是这个，你就是那个 five Christ, in Christ, and four Christ。你是在基督里，你是靠着基督，你是为了基督。那最后一个，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思想的那个重点，就是 how， 你怎么做啊？到底要？那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建造是跟那个在基督里生根相对应的。我们下面讲到那个在基督里生根有三步，那对应的我们在基督里建造也有三个方面。我们说在基督生根的第一步就是你要领受基督的真道，就可以在基督生根。那在基督里面建造的第一个第一步地方呢，就是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在基督里生根的第二方面，我们讲的是你要受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受了脱离肉体情欲的隔离，那只是一个开始，让你脱离这个罪。那在基督里面建造的第二步，就是你真的要在实际生活中要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脱离罪，脱离那个败坏。那在基督里面生根的第三个，我们是讲的在基督里受洗。我们的受洗其实也是两方面的，第一个负面的意思啊，就是讲你与基督同死，同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在基督里建造，就是要让我们第三方面，就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几个字你特别要注意，那个丰丰富富这几个字，其实当那个神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真道，基督的道就会在我们身上生根，虽然就会发芽，就会开花，就会结果。 那在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呢，他那里讲的第四种，这种撒在好土里，那最后会结果。那结果的情形，他说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这里就看到那个神的道是很丰富的，神的道它本身是很丰富的。有的人说那个信耶稣很简单啊，说你只要承认有罪，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了。信耶稣的道理是很简单，但是你不要以为那个神的道很肤浅，你不要以为神的道很平凡，你不要以为神的道很简单。神的道是那个神向人启示神自己，那我们说神是一个奥秘，神是很丰富的，那自然他的道就一定是很丰富的。那再从另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神的道很丰富，就人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神只启示了这么一本圣经，神只启示了这么一本圣经，可以满足所有的人所有的需要，那就说明神的道本身就是很丰富的。所以那个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说明神的本性是丰盛的。那神一切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所以神的道本身也是很丰盛的。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丰盛的道在我们里面有多丰盛，就是我们得到了多少这个神的道。那这就是讲的要把神的道，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这是在哥罗西书第3-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心被恩感歌颂神。那如果在座的你有考试过那个托福，给他考个加一了，可能你有一点经历，你记得你那个当时背那个托福加一单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背的。那我记得当时自己呢，就是做了很多的那个卡片，随身的携带，一天到晚的，只要有空你就拿出来就开始背，顺着背，倒着背。而且背到一个地步，你不仅是这张卡片是什么单词什么意思，下一张卡片是怎么出来的你都会记得，前面一张卡片什么都能记得。那其实记忆啊背诵没有什么诀窍的，诀窍就是不断的重复，这是最大的诀窍，你不停的重复你就能够记住。那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是快10年前了，那我就记得当时自己背托福背加一单词这么用功。那我就想呢，那你为什么现在背神的话，你可不可以用同样的功夫来背呢？那我真的就做了很多经文的卡片，就带到身边，你有心思有空的就拿出来，就开始背这个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这样背。我现在能够背很多经文的算是背下来的。那现在呢，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了埃蒙顿以后，那教会给我一个电脑，你说用电脑你就方便很多了，你要去要一些经文，我不用背，我去查一下就查出来。那其实这个其实不是很好，有时候你如果没有电脑，那你怎么办呢？就是你电脑坏了，你怎么办呢？那所以说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是很重要的。那我当时在那个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是为了背诵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单词。那时候学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单词的时候，每天在考试的，就今天的单词，明天就上课以前就先考。那我也同样的就是做很多的卡片，就是不随身带的，一有空就拿出来背。甚至我开车的时候，一红灯马上开始背两个，那开几回用红灯就马上开始背几个。那就那你如果是用了这么多的方法，这个你要这么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把神的道记在你的心里面，神的道在圣经里面，你有空你可以拿来读，但不足够，你要把它记在你的心里面。你想想，你学，你说读，你现在读书，读任何一门书都这样子。你不说书本上有了，但你自己的技术，你考试的时候你才能考啊。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纽约，他我们跟他传过福音了，也有很好的那个关系，但是他一直没信耶稣。他也有两个孩子，他孩子跟我们孩子差不多，跟人大的。那有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他翻译呢，他经常就跟我们讲他的孩子可以背多少唐诗，背多少宋词。那我就告诉我说，我们的孩子背圣经，而且 而且我深信那个圣经比唐诗要好。就虽然我们假设我中学的时候我也背了很多宋唐诗宋词，那现在我们真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开始学背圣经，因为这个神的话存在他心中，将来能够成为他一生的旨意，能够成为他一生的祝福。那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曾经认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那个文化不是很高，但她信了耶稣以后就特别喜欢唱歌。他没有那个小米那么多了，他的歌，但是他的歌就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喜欢，就他的歌很多的，就是他是那个歌词是完全按照圣经来的，他一个字也不改，很长的一段诗篇，他可以把它唱出来。所以你学他的歌，你就可以背圣经。那这里这格洛奇信面也讲，他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就你唱歌也是算一种背圣经的方法。那之前有人问我，就是那个诗篇里面是不是那一诗篇是不是可以唱的？其实按当时那个大卫写出的诗篇，大部分都是可以唱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来唱。因为你看那个诗篇前面都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灵长怎么灵长就是那个带领赞美敬拜的那个人，就大卫写好了诗就交给他，他就在圣殿里面在你在这唱。不过现在很多的那个旋律我们都没有。所以有时候那个姐妹信了这个神就感动了，她是能够唱出很多诗篇出来。那我这就给你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你用了多少的方法，或者你用了多少的功夫来把这个基督的道理记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系统的、有计划的、重复的读圣经？跟你每天一章、每天两章，你是有计划、有系统的读，读完了一遍又来，读完了一遍又来。那而且你有没有用心、用心的背诵一些经文？比如说我们给你的金句，你没有把它完全背下来。那还有你背了以后呢，你有没有反复的去思想？你先是读，就是你背，就是你要想，要反复的思想。诗篇第一篇讲得很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是你蒙受神的祝福的一个途径，这叫神要赐福给你的一个管道，就是你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反复去思想。那我们上一次也讲了，就你要防范那个异端，防范那个错误的那个教训，错误的信仰。那你怎么防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心中要有正确的，你要心中要有神的道。那我们教会也给你安排了很多让你学习神话的机会，有查经班，有主日学，有崇拜。但是很多人很可惜，他只是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在打开圣经，那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还没做到。那其实如果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是这样，你的生命怎么可能成长呢？神的话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粮食，你不吃你怎么可能成长呢？那或者是从另一个方面讲，神的话是你属灵建造的材料，你属灵要建造，你要有材料，神的话就是你建造的材料，你没有材料你怎么建造呢？更重要的，在那个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是你听了神的道，你读了圣经，你也背了圣经，你也默想了圣经。那还有一部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遵他而行了，你要照着神的话去行。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那你要行道的前提就是你要知道神的道，神的道压在你的心中。你在突然工作中，或者你在外面走路，一个突然的情况发生，这时你心中有没有神的话出来，指引你、帮助你，在这个情况下做出一个什么决定，你应该怎样回应？如果你没有，那你就没办法去学习。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在基督里面建造就是脱去肉体的情欲。那你要想想这个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圣经里面讲那个肉体的情欲，这个简单的讲，其实就是我们的罪，各样的罪。因为罪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让我们这个肉体快乐。这是一种自私的欲望，无止境的贪婪，不肯饶恕的仇恨。那在那个格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 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当我们那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的罪就被神赦免了，我们就不会再被神定罪，而且同时啊，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新的性情，有一个新的生命，什么？就是你不想再犯罪，你不愿意再犯罪，你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愿意离开你过去藏在你的罪，你愿意改变那种过去很多坏的习惯。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你要把你在神面前那个圣洁的地位和身份，在你实际的生活中彰显出来。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已经圣洁了，在神那里已经被神悦纳了，你已经有了圣洁的一个身份，一个圣洁的一个地位，甚至里面有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从神而来的。但是你怎么把在你的生活中彰显出来呢？那这个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也是从反面来讲，反面讲就是你要离开过去藏着你的罪，你要改变你过去很多那种坏的习惯。那第二方面就是一些新的习惯，一些新的那个生活的方式要在你的里面形成。所以第一步你是要脱去这个肉体的情欲。那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很难，是难，但是不是说不可能。因为神，我跟大家反复讲，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一件不可能做的事情。这也是讲呢，你要靠着神呢，你 by Christ， 你要靠着神，你就可以做。在人不能，在神帮助的人，你要改变一个坏的习惯，不是容易的。你要脱离过去容易藏的，你是不是容易的？但是是可以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他也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你可以在神面前想想，这个圣经上面说的，我们有没有淫乱，有没有污秽，有没有邪情，有没有恶欲，有没有贪婪，有没有恼恨，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恶毒，有没有诽谤，口中有没有污秽的言语，还有没有说谎话。这个是神要让我们除去的。那我在这个星期啊，在上一星期，就是我们那个 English Pastor Candidate Mr. Neiman and his wife我差不多忍耐我都不能那个新上个星期四啊，我读了看了两个牧师的见证。那第一个见证是那个，因为我在读那个最近一期那个《生命与信仰》，上面有一篇见证叫“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那这篇见证我一读了，我很受感动。那他是讲到台湾的一个牧师叫姚宏吉牧师。姚宏吉牧师他从小在台湾就是读书没有好好读，那最后就退学以后就在外面就去那个跟那些结成那些年轻人，就是那个。成了那种打架呀，反正就在流浪在外面，就去吸毒，开始。他吸毒吸了二十多年吸毒的历史，那前后有六次被抓到监狱里面去。那在他最后有一次的时候，他的家人认识了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他全家都没信主的那时候，他的父母就是已经绝望了。那最后。在那个认识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建议他说，你把你的儿子送到一个戒毒中心，叫做福音戒毒中心里面去。哎，这个人他一想到最后一次的阶段，他一去的时候他一看，一进门就看到什么福音戒毒中心，他当时就想走，他这怎么戒毒啊，这怎么戒毒中心，他已经戒了很多次，用药各种方法都用过，当时这里人告诉说也不用药，什么都不用，就是给你讲福音，给你祷告。他说这怎么可能见主啊，他怎么想走的，这个后面有人就说你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哎，这个很奇妙，靠着那个福音的大门呢，他后来见了主。而不仅把主见了主见了，而且他在那个见主中心完成了两年的那个门徒训练课程，就成了一个牧师。 那后面他从台湾那个到了那个美国的圣何塞，就是在那个圣何塞那里，就帮助在那个洛杉矶周围附近里面被那个毒品那种混治的一些青少年。那特别他后面讲了，他信了主以后，就说他想从来没想到他会结婚的，因为谁知道他过去的历史，可能也不愿意嫁给他。那后来他讲，他已经有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姐妹。那个带领这个饶洪吉牧师信主的一个牧师啊，就介绍了这个已经是牧师的一个姐妹去跟这个弟兄认识。这个是这个叫唐图书美，图书美姐妹，她当时已经是牧师了，她以为这个牧师让她去跟这个弟兄见面是为了她想让她去给她找一位姐妹，所以没想到这个圣灵就感动这个牧师，这个图书美姐妹就是要你嫁给他。哇，这个牧师挣扎了很久，这他不愿意了，因为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不过后来他顺服了神的感动，就也跟他结婚。他们在那个93年3月12号结婚的。那2000年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2004年他们一家就到美国圣何塞开始一个新的施工，就是帮助福音建筑在美国的青少年。那没想到那个2007年2月24号这个师母姚师母在那个芝加哥监狱里面探访，因为毒品住进监狱里面的一个青少年，在那探访的途中呢，芝加哥天气很冷，所以一次开车经常路上打滑，所以那个车子撞上树了，最后就被主接走了。那剩下这个姚洪吉牧师一个人，现在在服侍主。那所以我知道了这个牧师的经历，所以我再去就想去看这个带领他信主的这个牧师。那这是那个刘明和牧师，刘明和牧师的那个恩语之声里面有一期是讲他的，那个题目叫做从流氓到牧师。就我一看这个刘明和牧师啊，他过去也是一样的，跟他是香港的，不过他是，而且这个刘明和牧师还要特别一点，他妈妈本来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从小就很背叛，那背叛就是不好好读书到外面去，开始那个吸毒，贩毒。做黑老大。那有一次在那个贩毒的时候，人家他以为人家能买他毒品，没想到两个人进来，两把刀就卡在他脖子上，所以就把他挟持到那个一个山上去，在香港的一个山上，在那个山上就打了他一顿，右手给打断，肋骨打断好几根，而且用那个玻璃那个块就把他的腿上给他扒了很多的口，那最后打了一顿，毒品给他拿走，最后把他扔到那里。那他最后被送到一个医院，那他的妈妈就去看他，那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就说恨不能够解决恨，只有爱能够解决恨，耶稣爱你，就劝他信耶稣。最后他就把刘明和牧师就去参加了那个叫在香港的那个福音建筑中心，哎，他去了真的也是靠着福音就建了福。他在那个香港那个建筑工一共住了7年，做了7年。他信建了读以后呢，他也信了耶稣。说那时候他心中还没有完全的那个饶恕，那个就打他的那个人，他就一直想到我哪一天我要去打那个人，要报复。说我把那个人打了一顿，我再回来信耶稣。那他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有一天呢，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天国好像一个人算账，那其中有一个人来就欠了这个主人1000万，那他没办法返还，最后呢他就求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就说那我就给你免了。没想到这个人被免了以后，他走出去就碰到他的一个同伴，那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所以他就卡住那个同伴的脖子说你把10两银子还给我，要不然我就把你放在监狱里面。那这个旁边有人就看见了，就回去告诉那个主人。那这个主人就对这个罪人说，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哇，他读这个就特别是说你这恶奴才，恶奴才这3个字，他一下就清醒过耳朵。 他就想到了，你看我过去也是吸毒被人家打了，打到惨，身体其实因为吸毒完全的坏了。但是他是恩，还是有恩典，让他戒了毒，而且身体也好起来了，在那个岛上戒了从几年修养身体。但他就想到，你看我身体也好了，现在我就想用这个好的身体去报复以前那个打我的人。那他就说，你这就是忘恩负义嘛，这就是那个恶路他说。所以从那里他就开始心里就饶恕了那个人，而且他就讲了，他就感觉他那个毒品啊，真正的毒品不是最厉害的，真正的毒品最厉害的是那个心中的毒，就是那种仇恨不肯饶恕，那个是最厉害的。他说我也是感谢神了，神的恩典就能看见了，所以他最成了牧师，而且在泰国、在缅甸、在香港、在台湾好几个地方，就是叫做晨曦社，他那个叫就是专门做这种福音建设的工作。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他们改变不是容易的，建筑是即使是福音建筑，但是也是很有痛苦，原因挣扎。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你看到什么脸继续那个去建造，继续成长，最后他们成为牧师，而且现在成为那个在世界上各地为这些被毒品捆绑的人，成为他们的福音，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你可能说你们也吸过毒，那其实一样的，我们心中都有毒，每个人都中了毒，就是那个罪，你心中过去所受的伤害其实就在你心中，就是那种毒。那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应该改变，靠着神恩典脱离过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第二个，改变那个过去那种坏的习惯。你虽然没有吸毒，你可能吸烟，你可能喝酒，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你靠着神的力可以改变。这就讲的要脱离肉体的情欲。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环境中，一定都有很多这种很阴暗的、很黑暗的方面，给你的身体、给你的心理，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现在主义和神要医治你，神要释放你，就是要让你从你过去那种苦毒、从你过去那种黑暗中能够走出来。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自由，释放一个光明的生命，而且能够去帮助别人。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在其中的建造，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反面的，这个消极的。那现在要讲正面的、积极的，就是你要有新生的样式。那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讲，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要学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光是脱离过去那种坏的，那你要有一个新的来代替。耶稣曾经讲那个比喻，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耶稣把那个鬼给他赶出去了，他里面很干净的，但是里面是空的。虽然那个鬼给赶出去了，虽然那个过一段时间鬼回来看，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是空的，打扫的这么干净，所以他就去找了另外七个比他更坏的鬼一起来住进。就讲这不仅是个消极的，你把那个坏的要扔掉，但最主要的你里面要有一个东西来代替，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不然很多人讲，那做了基督徒你得救了，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活着是吧？就是要让你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那这个是跟我们过去很多人所熟悉的不一样的，甚至是崭新的，甚至是相反的，跟我们的观念。那你要慢慢的要有这个性情、这个习惯、新的习惯在你里面形成，而且成为你的生命。这是需要我就不停的操练的，就跟那个小孩子要长大，还要学说话。他要学走路，他要学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这要不停的学的。那你现在我们属灵的建造也是属灵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是需要你反复去学，学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觉得变成自然了，那就叫学成了，一点都不别扭。那你说刚开始你说主啊我赞美你，你觉得太别扭说不出来是的，主啊我爱你你也说不出来，你要说到一个地步，感谢神赞美主。很自然的，祷告也是一样。你刚开始祷告，你会别扭，你开不了口，你不知道说什么，你要想很久才说一句话。 但是到一个地步，你祷告就跟你服侍一样的，祷告就跟神讲话。你跟你爸爸讲话，难道你会很别扭？你最想很久吗？你不会。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能够到这地步，你就要操练了，就能有新生的样子这样。那其实在格罗西书里面，他讲了很多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有的一些样式，包括你的各个方面。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点，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一个是讲到你的思想，思想的改变，你每天想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很多人想到天上有什么，他不知道，对吧？天上说他想天上说不知道想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天上有什么事。其实天上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你去回去读一读圣经了。其中有一处，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刚讲你存在那个负面的、那个阴暗的，你把它忘记，你把它去掉。那现在你要思想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好的德行，这你要常常的思念。其实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动。所以你们讲，你要保守你的心呢，因为人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其实你每天就是做的是什么，你口里面说的也是什么。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心里面怎么想，你口里面就怎么说，你手上就怎么做。所以你要反复的思想天上的事情，思想关于神的事情，你的思想要更新，要改变。那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来讲，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这里讲了基督徒属灵的品格，这个基督徒那个属灵的性情，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那你有没有这些没做到的？所以这些是不是你里面的一种品格？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品格？你没有跟人有嫌隙啊？你有没有在你心中过不去的人，或者你过不去的事情呢？是神要让我们去饶恕。那下面格罗西书的第三章的十八节，一直到那个第四章的第一节，他们就讲了，在我们人生中间，这个我们基督在世上可能面临到的各样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就是作为你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就是你作为你为人家做工，或者你自己是老板，那你应该怎么做？各样的关系啊，神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处。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你们做主人的要恭恭敬敬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很多的角色，你可能是一位父亲，你可能是一位母亲，你可能做丈夫，你可能做妻子，你可能为人家打工，你可能自己开老板，自己当老板。那你是不是一个按照合神心意的妻子，合神心意的丈夫，合神心意的父亲，合神心意的母亲，合神心意的儿子，合神心意的女儿？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讲，另外就是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你有没有常常的祷告？你有没有常常的感谢神呢？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每天生活中要遭遇到的事情，但是这却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操练。所以基督徒的那个操练跟那个一般讲的那个操练不一样，基督的操练就是要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你实际的环境中，你实际的境遇中去操练，不是让你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一个人关起门在你修炼了。 不是，基督的逃难就是要在你实际的环境中，而且神就是借着你实际遭遇的环境来塑造你。你要爱人，一个人到山上去，一个人怎么爱？所以神一定要放一些很不可爱的人到你身边，让你来学习爱人。是这样的，而且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是这样的。夫妻生活便是这样的。我最亲爱的一个弟兄，我那个他比我早结婚了。那他结婚的时候，他就跟我打了一个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嘛，就是两个刺猬。如果隔得远一点没关系，平安；如果要靠近一点呢，就开始互相刺了。越近呢，那刺的就越厉害。那到最后，如果双方就把对方的刺都磨掉了，就不会刺了。这就是那个神要塑造我们能用的工具，神给。你的刺一定要被神磨平的，你一个人在那里没怎么磨。所以那个基督生活就是很实际的。我常常跟很多不信人讲，基督生活是很实际的。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可以问一问，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你忠不忠你的丈夫？如果你这个事情做不到，你就要信耶稣。如果你顺不顺服你的父母？你如果不能够顺服你的父母，你需要耶稣的帮助。那当然我要承认说，我说在基督里建造，就是既然是我们每天要遭遇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是一生之久。只要你活在世上有一天呢，你都应该建造，你都应该被改变。但我们感谢神呢，神告诉了我们怎么去做，然后告诉了我们每天如何应对我们要遇到事情，如何应对我们每天要遇到的一些环境，如何面对我们每天要遇到的人。那这三方面，我希望大家圣经讲你行道，听得到什么？要行道，你要去做，明白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脱去过去容易缠着你的罪，改变那过去你的不好的习惯。第二就是让神所喜悦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那种性情、新的行为的模式，在你的生命中成长，而且能够稳固。这是要操练的。你可能说我操练了很久，我不发气不生气，但是过两天可能你一下又生气了，这是正常的。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这样操练，你说到最后成了你的一个那个跟你天然的性情一样的。那刚才我们前最开始我说了，我们的工程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存得住呢，我们就要得赏赐。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这时候让我们都在你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段省察。我们信主以后到现在，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跟你的关系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否脱离了我过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改变了我们过去不讨你所喜悦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也放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要让我们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了你的道，领受你的教训，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工作、学习的环境中，把你的话语行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主改变，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下面我们请那个英文堂我们的那个受聘的牧师 Reverend Billy 跟我们有一点分享，那个太太帮他翻译。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i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Just because it seems that being yet a lot, I guess.So the first time I preached upstairs in the with the translator, 我在上面是第一次去分享我的。